好，弟兄姊妹，我们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学习，我们一同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深的向你献上敬拜和感恩。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不外乎你的大计划。主啊，也不会外乎你经上的预言。主啊，当我们生活在这样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被你的真光、真理的光所开启。主啊，我们就看明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奥秘。主啊，原是那恶者要与你的圣民来征战。今天世界凡是不属你的，他们都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凑在一起来反对以色列，这是必然的事情。主啊，也是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抛弃或者仇恨，甚至于逼迫你的教会。主啊，世界各地无一例外，用不同的形式而已。主啊，我们看见这一切，我们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蒙恩的。我们深知道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过去、如今、将来都不会改变，都必定会兑现。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深深敬拜的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以色列来祷告。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说看哪，以色列何等的孤单。主啊，这世上他们是独居的民，是你所拣选的民。这世界上的列国都仇恨以色列，因为他们是属撒旦的，以色列是属你的。主啊，以色列这么小，地方人口都渺小，这么大的势力一同攻击，他如何能站住呢？就是因为有主耶和华，你与他们同在。主啊，现在虽然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川普支持以色列。然而，我们知道，正像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不管美国支持不支持，以色列都会战斗到底，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不是美国，而是比美国大得多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主啊，也愿以色列的见证使世界上一切追求真理的人、心灵诚实的人、正直的人，都能够更加的清醒认识。主啊，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知道唯有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真神。主要我们也看见特别是在有一些这个做博主的这些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态度的转变。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见证不是突然的，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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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瑞
门。
阿门，
所以说到这里呢，也顺便说一句啊，就是
阿
真的
门。
是我就注意到了啊，有一些这个，这些做这些这个叫什么，就是做这些小视频的这些所谓的博主是吧？他们一开始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中国人啊，分析时事的人。那么做着做着呢，他们就开始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做着做着呢，就开始把这个以色列的神带进来啊，然后呢就看到这个信息越来越多，他们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了解到教会啊。这个基督信仰给人带来的，甚至于开始这个查考圣经啊，慢慢的这些人就发生变化，所以非常奇妙的改变啊，这都没多长时间的事儿啊，他们信息多了啊，他们的这个态度啊，因为做这种不知道是工作做这种事情的人呢。他们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一点公益的心，是吧？ 他不是纯粹为了博流量啊，还是想要讲一点客观事实的东西啊。这些人做着做着，哎，他的态度就开始改变了。那么，若圣灵在他们心里边动工的话啊，他们有这么多资料，其实，在对比之下啊，这个伊斯兰跟犹太教、跟基督信仰、跟无神论，他们很快就会得出结论。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啊。这个当这个信息，见证慢慢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以前是支持哈马斯、同情哈马斯的，真的了解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慢慢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很多人也都做见证啊，以前他们是支持谁谁谁啊，现在了解了真相以后，他们很后悔啊，他们现在要支持以色列。那么，通过支持到了支持以色列这个地步上，就差不多了啊。然后他们就很好奇，以色列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吧？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会释放1000多个，甚至于把那个辛瓦尔也给释放了，对吧？这到底什么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产生这样的思维方式？慢慢他们就开始研究圣经啊，然后开始进入。那么这个就离着救恩的门不远了，所以神在使用这些事情啊，在全世界，你像我们了解的这么几个人当中，都有这么多的变化，是吧？那么全世界关注这些事情有多少呢？真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影响全世界的这个大见证啊，真的不会是突然的啊，我们也祷告啊，求神使用这些见证。好，那我们呢？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了。上次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个33章以后啊，神设立以西结为守望者，对吧？那为什么呢？啊，我们知道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选民啊，是属于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对吧？那么神在他们中间警戒他们，为要引领他们，悔改归正，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啊，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特别是那一个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来得福这件事情，还要继续。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被巴比伦消灭了，那么那一批人呢？这个是属于被淘汰的一批。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批呢，是属于蒙拣选的这一批。因此呢，神要在他们中间来继续神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之后啊，这个。神给巴比伦所定的日子是70年，那么70年满了，波斯就推翻了巴比伦，然后呢，就把这个神的子民给释放了。那么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是吧？以前在波斯以前的时候叫以兰啊，以兰就是这个同一个名字啊，就是伊朗。就像我们今天约旦的首都叫安曼啊，安曼就是亚门啊，就是当年摩押人亚门人啊，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叫罗德啊，他的儿子之一啊，就叫亚门。所以亚门这个国家作为国家没了，是吧？可是呢，他还留下了一点点的印记啊，这个印记呢，就是今天约旦的首都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叫亚门啊，所以圣经上都给我们留下这些的这个凭据啊，使我们知道圣经的记录是如此之真实和准确。那么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啊，后来就变成了希腊文里边的犹太人啊，他们回归以后建造第二圣殿啊。就只等到主耶稣降生了。虽然过了500多年啊，但是这个神的应许、神的预言， 没有改变，所以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祝福了世界，那主耶稣降生了。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把真理，把这个一个标准的人生，活出来了，所以他一生没有犯过罪，对吧？最终呢，为我们的罪，把自己献上，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而牺牲。然后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是吧？他借着他的义打败了掌死权的魔，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败坏了打战胜了死亡啊，打败了死亡，所以他复活，然后他回到父神那里去，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我们的祭司，大祭司啊，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么同时呢，他在天上在为我们预备永远的添加。那么他复活升天以后，就成了福音要传遍世界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外邦人的时代。所以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啊，这个时代呢，就是40章以后的那个圣殿建造的时代。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啊，那么这个外邦人的时代啊，但以理书里边70个7啊，中间的这一个七呢，这个最后倒数这个69个7和第70个7中间这一段是外邦人的时间，这个不列在70个7之内。因此呢，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啊，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记录了耶路撒冷灭亡以后。就设立守望者，完了以后呢，就开始预言到更远的时代，就是预言到，以色列要复国，啊，要回归。那么我们上次讲了啊，以色列从来没有回归过，子民有回归，啊，犹太人有回归，甚至于他们建立过一个叫做。阿斯摩尼王朝，啊，这个，那么这个王朝呢，这个是犹太人自己建立的啊，在马加比革命以后，就是公元主降生之前100多年的时间啊，但它不是以色列，对吧？也不是以色列的回归，是吧？所以呢。之后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外邦帝国的殖民地。这件事情呢，真的啊，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了。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神就为以色列的复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那一些，想要抢夺。神永久山岗的所有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神都在怒中啊起誓说，他们必然要担当他们的羞辱，因为他们掳掠了神的百姓，占据了神自己的土地。所以，当这个世界上的人理直气壮地说，这土地是我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对吧？其实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对吧？土地不是任何人的，神只是让人住在这个地方而已，对吧？管理这个地方而已，但是人没有资格拥有任何一块土地。那么我们现在花了钱买了这块土地。我们也是暂时的拥有，是吧？使用权而已，是吧？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拥有权，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拥有。今天还在，明天就没了，我们能拥有什么呢？是吧？那么我们说，OK，我们这个房子啊，属于我啊，包括这个房子是土地是我买的，房子是我建的，还。多多少少好像有一点可深可原，对吗？但实际上土地是神造的，是吧？澳大利亚的土地属于澳大利亚人呢， 属于土著人吗？只不过他们早来了一点，我们晚来了一点而已，是吧？其实呢，谁也没有资格说我们就拥有这块土地。唯有神自己说，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呢，是我拥有的，对吧？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我的城市，这么大的世界我都给你们去居住了，是吧？我为自己留下这么一小块，不行吗？周围的这些敌上帝的这些人，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巴勒斯坦人啊，包括联合国，包括世界各地，大家都说不行，是吧？这块地不能给上帝，也不能给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就在怒中就说了，所以谁占这块土地，谁觊觎这块土地，他就要蒙羞。所以呢，这个当以东人说这二邦这二国要属于我了，那么这永久的山岗要归我为业了，神在怒中启示说，他必担当自己的羞辱。所以，时间这个我们真的当时的人也无法料到这一下子就时过千年时过千年，就到了这个神的预言要应验的时候。那么在上一节呢，我们就讲了37章就是以色列复国运动。那么英文叫做 Zionist movement 就是我们中文呢，要么就翻译成锡安主义运动要么翻译成犹太复国主义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发现很多。包括像伊朗他们都是一提就是 Zionist Zionist。那么 Zionist 就是锡安主义锡安主义，也叫犹太复国主义，是吧？那么锡安主义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这个口号被提出来其实呢，从圣经的角度上讲，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的应验。那么，当神叫先知在平原去观看的时候，那就是在外邦之地去观看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死透了像满地的枯骨然后呢，神就叫先知要发预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预言预表将来呢，这个锡安主义复国者。他们就要发出倡导，那么这是神的灵在感动他们，或者激动他们，催促他们，让他们有这个复国的感动，有这个复国的意向。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亡国2000多年之后，这一个国家的人，居然要复国。连语言都没有了，居然要复活自己的语言，这是怎么说呢？伟大的这个时代的神的神迹，这个 sign，这个不光是 miracle 这是个 sign。那么这个神迹、这个迹象、这个 sign、这个兆头，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日子满了。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了，神要差遣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差遣使者到地的四极，把他的子民招聚回来，让他们归回本地，让他们在那里建立以色列国。那么这个呢？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有预言；那么以西结书37章有预言。其他的经文里边，特别是约珥书都有准确的预言。那么这日子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大日，耶和华的 大日，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耶和华的大日。犹太以色列灭亡是一个耶和华的大日。主耶稣降生、受难、复活、圣灵降临是耶和华的大日，因为福音借着教会，天国降临在世间，然后要在世间收割属神的庄稼，知道吧？然后直到主再来，以色列复国，这是耶和华的大日。那这个大日也是征战的日子啊，耶和华的大日也是征战的日子。所以呢，这里啊，先知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就有响声，不料啊，这个就开始。骨连骨，筋连筋，长肉，上边遮盖，有皮遮盖，啊，所以这个复国这件事情啊，以色列复国，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渐渐发起的过程。最后呢，要主的灵进到这些这个复活的这进入到这些。这个枯骨的里面啊，这个骨连骨啊，长了筋，长上肉，遮上皮，然后主的灵要进去，主的灵进去了，他们就重生了，就重新建立起来了，亡国的以色列重新活过来了，所以这一些的流落到外邦地的子民。啊，就好像复活的枯骨，他们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就回到自己的祖居地。我们再一次说明这件事情：世界上没有人否定以色列回归叫做复国，所以他们不是建立以色列国，而是复活以色列国。对吧？所以叫犹太复国主义，对吧？那么巴勒斯坦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对吧？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这个国家，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国家，对吧？这只是反对这个逼迫犹太人的罗马人把这块地方叫巴勒斯坦而已，对吧？那么现在呢？居然啊，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国。这纯粹是，世人啊，凭空捏造了这么一个东西，啊，出现了一批人叫巴勒斯坦人啊，其实巴勒斯坦人主体是阿拉伯人，知道吧？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巴勒斯坦人，啊，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就像我们说青藏高原，是吧？青藏高原从来没有一个青藏高原国，也没有一个青藏高原族，是吧？巴勒斯坦就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啊，现在居然凭空捏造出来了一个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啊，其实并不存在这个东西，而且现在呢，巴勒斯坦国也没有成立起来，是吧？而以色列呢，所以如果巴勒斯坦成立了这个国家啊，这个那么这是巴勒斯坦建国啊，现在还没建起来，是吧？那么以色列呢，叫复国。就是说，本来这里就有以色列国，现在他们重新回来了，那么这两个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合法性啊。就算咱们从这个常理的合法性上来说，以色列的复国和巴勒斯坦的建国意义上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色列是本地人，巴勒斯坦是外来的移民，侵略了这个地方，侵占了这个地方，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叫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复国，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很清楚了啊。所以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当这个灵啊进入到这些复活的枯骨，然后呢，他们就站起来，成为了极大的军队啊。那么当然，军队就是要打仗的。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啊。 他们都是奴隶，对吗？但是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对吧？所以他们要去征战，对吧？那么真正使他们得胜的，不是以色列人自身的力量，乃是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的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当年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攻打迦南，准备开战之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去视察这个战场，对吧？到了耶利哥的对面，然后就看见一个人啊站在他的对面。这个约书亚就问了，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位神的使者手中有拔出来的刀啊，就是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你的啊。约书亚以为说我是以色列的领袖，我是以色列的元帅，对吧？所以你是我们的帮助者吗？那么站在对面的说不是的啊，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吧？所以呢，他对约书亚说你。把脚底下的鞋脱下来，对吧？约书亚就这个匍匐在地啊，把这个脚底下的鞋脱下来。那么鞋脱下来是表示，就是投降啊，就是因为鞋子是表示自己的保护，对吧？彻底的放弃自我的努力保护啊，完全依附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依附在神使他们得胜。所以以色列打耶利哥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打，是吧？耶利哥自己就倒了，是吧？以为这是以色列的能力吗？啊，征服迦南地是以色列的能力吗？那当然不是，对吧？今天以色列这个打，这个伊朗打得这么顺利，这是因为以色列的能力吗？啊，美国的飞机飞得这么顺利，是吧？一个人都没有死，就把伊朗这么大一个，一个。国家的军力就给弄得差不多了，是吧？这是他们自己的军事能力吗？啊，绝对不是，是吧？这里边阴差阳错，所有的事情，那暗中都是那一位这个创造天地的独一的上帝，他在做事儿。那么借着这些事情呢，神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就击打埃及的神。现在呢，神要借着以色列来击打这世界的神。是吧？不管你是哪一个，特别是伊斯兰教的这个真主安拉，是吧？神要借着以色列戳穿这是个假神，是吧？所以当以色列跟这个伊斯兰教世界来这个对抗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神要复国了，神的话应验的时候了。任何人，包括穆斯林世界，他们的同志祷告啊，他们祈求啊，就像这个先知以利亚说啊，你去求啊，是吧？你去呼叫啊，是吧？他或醒着或睡觉，你把他叫醒啊，是吧？怎么哑巴了呢？是吧？就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十灾里边有最后的一灾啊，除了这个杀长子之外，就是黑暗，是吧？这个黑暗这一灾一出来，啊，因为埃及人拜太阳神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不是拜太阳神吗？对吧？天地黑暗了，你拜呀，对吧？没有用。所以呢，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让世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击打这世界的偶像和一切虚假的、冒充的上帝。所以今天。以色列的得胜，啊，敌人的失败，是一种灵的征战。所以今天以色列复国，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就无往而不胜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啊，曾经说我不行了，是吧？我已经灭亡了。但是呢，神说不，你要出来啊。这个，然后呢，第14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啊，你们就要活了。 然后我要将你们安置在哪里？安置在本地。啊，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怎么样？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说了啊，要把以色列安置在他的本地。啊，神如此说，是到时候就如此成就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了不起啊！我们今天亲眼见证了这话的兑现，对吧？所以以色列好像从坟墓当中出来的，是吧？这个，然后他们回到本地了，这是多么伟大的见证啊！那么他们回来以后啊，这个神就让这个先知拿两根杖，一个呢，上面为约瑟，为以法莲，为北国以色列全家；另外一个呢是犹大，对吧？然后呢，这两根杖要在这个先知的手中要成为一根啊。那么第21节就说，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从他们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啊，成为一国，啊，然后有一王做他们众人的王，他们不再成为二国，啊，绝不再成为二国。啊，这个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以色列复国以后，虽然他们的地还叫犹大地。啊，叫犹地亚啊，然后呢，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地，但是呢，都属于一个政权啊，属于一个政权，属于以色列国啊。所以分成两个国，就是里边有两个政权啊。说不行啊，整个在以色列的山上啊，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巴勒斯坦国，这绝对不行啊。所以呢，巴勒斯坦。不是以色列不想让他建国，其实以色列是从一开始就同意这里要建立两个国，对吧？结果谁不同意啊？巴勒斯坦不同意，对吧？巴勒斯坦说这个阿拉伯国家不同意啊，他说这个不行，是吧？我们必须在这个土地上只有一个国，就是巴勒斯坦国，不准有以色列国。所以呢，这块土地就变得非常怪了啊，两国并存。以色列人同意，但是耶和华上帝不同意，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要么你消灭我，要么我消灭你。所以现在的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白了，是吧？所以和他们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人提出来，要这个建立巴勒斯坦国啊，怎么样？内塔尼亚胡说 no，是吧？绝对不可以，啊，他们要么加入以色列，要么他们走，是吧？这个不可能允许他们在这里建立巴勒斯坦国。其实这个是神的心意啊。如果当时真的在上面建立了巴勒斯坦国，两国和平相处了，那么圣经的预言就没法应验了，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以色列人同意了，哎，巴勒斯坦不同意啊，这个阿拉伯世界不同意。这真是上帝伟大奇妙的所在，哈！所以，如果按照当年的以色列人的想法的话，觉得他们有那么一块土地就算了，对吧？那圣经的预言不就应验不了了吗？啊！所以到今天啊，以色列很多土地还没有收回来，那么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明明知道打不过以色列，对吧？他们就是宁可拿鸡蛋撞石头，他也要和你拼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我们就知道，因为神说这块土地还没有完全收回来，所以和平相处了，这土地不就收不回来了吗？啊，以色列想土地换和平啊，是吧？其实圣经说的真好啊，神要做成这一切的事儿啊，不是因为以色列遵行神的旨意，不是的。神说：“我是为我的名来做成这些事儿，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是吧？所以呢，以色列人自始至终总是错的，是吧？以色列人呢，自始至终总是错的，是吧？你说这样神还拣选以色列吗？ 那就是神的拣选，是吧？神让全世界的人看见，做成这些事情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神自己的预言必须应验。就算以色列不顺服，就算以色列都做错的判断，神还是要做成他的工作，使全世界的人知道这是神做的。啊，这个。37章的最后一段啊，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那么现在呢，很多人认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所以呢，现在的以色列不是圣经所预言的以色列，因为圣经预言的以色列是大卫，是王国，是必须是大卫来做王才行。那么这种解经的人呢，我常常就觉得很好笑，是吧？那么这里说，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那么大卫要从死里复活吗？是吧？要从坟墓里边出来吗？那么这个大卫是一个寓意上的大卫，还是就是原本耶西的儿子那个大卫呢？是吧？当然这是寓意上的大卫。那么这大卫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有人说耶稣这还没做王啊。是吧？所以这是个灵异的作王。现在以色列的很多事情，包括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人，现在的政府，其实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是主耶稣在这个灵里边来治理以色列，使以色列征战得胜，很多机会，是吧？这都是暗中真实的天上的这一位这个神的仆人。大卫这个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做成这些事情，对吧？然后众民都要归一个牧人，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人认了耶稣基督为牧者了，不是这样的，是神设立的，他要这些人都要归在神那里，这是神这样做的，是吧？他归也得归，不归也得归啊，这是神做的，是吧？然后他们要顺从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他们必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他们列祖所住之地啊。这个地是翻来覆去讲，翻来覆去讲，就是这块地啊。这个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他们子子孙孙，直到永远都要在那里啊。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啊，使他们人数增多，然后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啊。有人说这是建造第三圣殿的，这个依据，其实不是啊。这里边呢已经指向了新耶路撒冷啊，指向了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预言啊，这个预言它的寓意性啊，从大卫这个名字本身，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是肉体的死亡的那个所罗门他爸爸啊，又从死里复活来做王，这不是这样的啊，这是已经指的是一个灵意上的永恒的神的国度了。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现在？那么，33章啊，到37章，重点就是指以色列的复国，最后啊，以色列的复国，神的预言，这是伟大了不起的预言啊！这个被先知以西结，最完整系列的记录下来。那么今天再从，特别是我们标志性的啊，1948年，复国了。啊，枯骨复活了，成了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战无不胜的军队啊！复国之后，神对以色列这块地，这个这里的变化，对吧？曾经荒凉的地方要有人居住啊，这个地要出土产，对吧？以色列的山啊，不再成为吞吃人的山啊，要成了养人的山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变化，对吧？ 以色列这个穷山、这个旷野，成了这个最小的超级大国啊，甚至于在农业也都是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十年啊，这个所发生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些呢都活活生生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啊，这个战争过去了，我们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我们到以色列去，不是去看一次，旅游观光一下啊，而是我们去静默思想，带着敬拜的心，我们不是去朝圣那块土地，而是在那里看见神的作为，去思想神的作为，去见证神的作为，我们也去支持神的子民啊，支持以色列。所以，圣经也预言了啊，到时候世界列国的人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啊，无论是灵异上的还是具体的物质上的都一样啊。那么到第38章到第39章啊，就是预言了以色列复国之后要打仗。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约珥书里边也准确的预言了啊，就是最后神要把以色列招聚回来的时候啊，就要打仗了。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的预言啊。约珥书啊，最后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啊，说到那日，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回来啊，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判断啊。然后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搞明白啊，以色列自始至终都是神的产业。都是神的百姓，以色列这块地自始至终都是神的地，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后代的地啊，这个是不会改变的。耶路撒冷是大京都啊，神的大京都，是神所拣选的城，对吧？锡安山是神所拣选的圣山，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啊，以色列是神的产业，对吧？然后分取我的土地，所以以色列这个土地啊，也是神的土地啊，为我的百姓。说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在看新闻，看什么东西，但是这一点一定要把握住。有些人说新约教会代替了血统上的以色列了，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啊，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罗马书里边仍然把以色列称为是加橄榄，而我们外邦人的教会被称为是野橄榄，啊，所以这个不会因为野橄榄就把加橄榄给废掉了，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两个关系一定要弄清楚，而且以色列的复国是最后基督再来的一个最大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任何人要占领、霸占这块土地，那都是抢夺神的土地啊。所以这里说，推罗、西顿、腓力士四境的人呐、啊，我与你们何干啊？你们要报复我吗？啊，所以这里就列出了推罗、西顿、腓力士，这个，然后也讲到过以东啊，圣经呢有这么多卷书，是吧？圣经没有把任何一本书里边把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写在一卷书里头，对吧？所以以色列复国以后，跟以色列征战的这些国家有哪些国家呢？哪些民族呢？刚才就说了啊，这个推罗西顿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北方。对吧？腓力士就是以色列本土啊，现在就是巴勒斯坦，是吧？那么在诗篇第83篇里边也列出了一些跟以色列征战的国家啊，民族，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83篇。 那么诗篇83篇啊，这个亚萨神借着这位这个在圣殿里服侍的写诗歌的这位作者，对吧？诗篇里边预先啊，借在祷告当中，为将来复国的以色列来祷告了，是吧？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啊，因为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头来。弟兄姊妹，现在所有攻击以色列的人，其实最终是恨上帝的人啊，所以恨你的人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啊，要害你的百姓，你的百姓哦，你的百姓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对吧？所以这里说，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国。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就是今天伊朗所喊出来的声音呢？全世界的这个穆斯林啊，这些巴勒斯坦人，伊朗啊，他们都在喊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所以他们就是伊朗这个国家，他们这个哈梅内伊啊，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怎么样歼灭，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使他们不再成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die Israel 啊，die America，那么就是这个灭亡吧，以色列灭亡吧，死亡死吧啊，这个说打倒啊，不对啊，他说 die 啊，death，所以这个那是把他们就彻底消灭，使他们被剪除。所以你看圣经的预言多准确啊。是吧？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名啊不再被纪念，所以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他们抵挡的是谁呀？现在你看联合国啊，多少号决议，多少号决议啊，从来不去谴责这些这个攻击以色列的势力，反而他来谴责以色列，哈，他们都同盟啊，这个一块商量。是吧？彼此结盟要抵挡，以色列就是抵挡你，那么都是什么人呢？啊，以东人、以实玛利人，就是阿拉伯人，啊，然后，这个摩押、夏甲，是吧？这个加巴勒、亚门啊，这个亚玛利、腓力士、推罗、亚述啊，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然后罗德的妻子，然后呢，米甸，米甸是今天的哪里啊？米甸是今天哪里啊？就是拖鞋军胡塞，啊，就是米甸地。所以这里呢，列出了一帮人。啊，列出了一帮人。刚才呢，我们在约珥书当中看到了一批人，对吧？那么以西结书38章这里呢，又列出了另外一批人，对吧？所以不同圣经的记录呢，就列出了不同的这个人啊。这里就说了，这个我们看38章第一节啊，说人子啊，你要像马各地的哥哥。啊，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啊，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这个哥哥啊，他不是一个民族的名字，是指的这个地方的头的意思。啊，他原文的意思呢，这个哥哥啊，他是这个 Gog 啊，他是一个。这个就是山头、山峰、山岗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些民族的他的那个头啊，他的那个尖儿啊，他的那个最高的那一个啊，主说：“我与你为敌啊，我与你为敌。”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其实土巴米舍啊。后边是割灭，啊，陀伽马，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我们从这个 创世纪的第十章呢，我们就看到啊，在第十章里边，亚佛的儿子，你看了吗？哥灭、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啊，然后呢，哥灭，啊，这个他的儿子又有托加马，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这一些，这都是。亚佛的子孙啊，亚佛的后代，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亚佛的后代基本上来说，主要的就是欧洲人，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基本上就看到了啊，在以西结书里边，那么重点他指出来的一批，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啊，就枯骨复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之后。那么起来与以色列征战的，这个欧洲人啊，成为一个主要的力量，白种人啊，或者是白种人啊，成为主要的力量。那么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啊，在这之前逼迫犹太人的就是欧洲人，是吧？当然我们知道最严重的希特勒之一是吧？就逼迫犹太人。那么以色列复国以后呢？其实，法国啊，这个俄罗斯、前苏联啊，就是这个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啊，支持阿拉伯世界，就是刚才咱们罗列的那批，在诗篇83篇里边所罗列的那一批啊，主要是白种人支持他们啊，军事上、经济上啊，因为他们发了石油的大财，对吧？因为这些欧洲国家他们要石油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来征战呢？啊，38章12节这里就说了啊，说这个我们去要抢夺财物啊，掠夺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之地是吧？他们是为着钱来打仗的，对吧？以色列其实没有多少钱，对吧？但是呢，借着战争，他们发战争的财。对吧？这个借着要去打仗啊，他们来掳掠财物。所以这个到了世界末了啊，以色列复国之后呢，至少让我们知道起来攻击以色列的啊，白种人也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力量。所以那聚集在你这里啊，各队都当。预备啊，这个第七节，然后你自己也要预备。这个你指的就是哥哥啊，然后呢，这个包括北方极处的陀加马啊，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个就是俄罗斯啊和他的军队，对吧？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其实现在呢，波斯啊，古时和佛，这都是波斯人，就是今天的波斯了，就是今天的伊朗了，是吧？古时人和佛人，那么重点是北非了，啊，这个，可能现在因为人种都混了啊，那么现在的埃及啊，里边也有，因为埃及现在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是吧？住在埃及，然后那里也有这个。古时人和佛人啊，在那里，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对吧？在这个83篇里边也提到了亚述，啊，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呢，这些地方的人啊，这个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啊，北方极处的陀加马，其实陀加马是哥灭的儿子啊的族类，他们的军队啊，这个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上来啊，这个你就是指的他们中间的这个领头人，对吧？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哥哥可能是欧盟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是在白种人当中的一股势力啊，形成一个势力来攻击以色列。那么这些白人啊，他们打仗的目的跟阿拉伯人打仗不一样。啊，阿拉伯人打仗是为他们的宗教来打仗的，但是这个 白种人来打仗呢，是为了来抢夺财产来打仗的，是吧？这个士巴底旦他师啊，这个他们中间这些客商啊，这个说你们是来抢夺财物吗？啊，抢夺许多货物吗？啊，说人子啊，因此你要发预言，对哥哥说，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安然居住的日子，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然后率领多国的民，啊，这个我们就看到今天的俄罗斯啊，成为倡导、率领、背后这个把世界各国的力量集中的起来，啊，来攻击以色列，乃成为一个极多的军兵，啊，那么这个军兵里边呢，不一定就是都是在前线打仗的。啊，这里边也有可能是在后边，卖武器的、制造武器的，是吧？也可能是搞这个，舆论的，是吧？这个各种东西啊，前面也说这些多嘴多舌的人啊，论到我的名，说你们有臭名，对吧？所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啊，这个来攻击的，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名以色列，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啊，伊朗背后的老大。啊，现在这个，伊朗的这些高官啊，准备要逃跑了。这个阿萨德不是跑了吗？跑到哪去了？跑到俄罗斯去了，对吧？所以如果伊朗他要跑啊，伊朗的主要的军事啊政背后的支持仍然是北方极处的这个势力啊，北方极处的这个势力。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啊，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啊。他率领多国的民啊，虽然现在中国很强大，是吧？但是呢，他仍然是俄罗斯影响的一个国家，对吧？因为中国的马列主义是这个苏联一声炮响打过来的，是吧？它是属于从信仰这个方面啊，它是属于苏联的一个子国。啊，苏联是母国，是吧？他是把这个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来的，对吧？所以中国虽然现在比俄罗斯在经济上要强大得多，但是在意识形态里边，它仍然是被俄罗斯所影响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啊，支持伊朗打和他的伊朗的这些代理人，背后的真正的力量啊，主要的这个哥哥啊。就是在欧洲，啊，在北方的极处，在俄罗斯，这些具体的征战啊，这个主耶和华说十八节啊，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中发出来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主说啊，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啊，说当那日以色列必有大震动啊，甚至于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这个哥哥啊，这个哥哥不一定指的就是俄罗斯啊，就是这个北方极处的这个反对以色列的这个势力啊，这个到了时候啊，这个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啊显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战争其实从以色列一建国就开始打了，啊，从以色列一建国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今天还没完。那么最后那场大战啊，我认为哈米吉多顿这个大战啊已经打了，啊，从第一场中东战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的一个部分，那么也是。从以色列复国的日子，啊，就招聚地上的各国来与以色列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呢，越来越激烈，因为他们打不过以色列，对吧？他们就想新的办法，再打，再失败，再打，再失败。他们就是联合全世界的力量，啊，他们来打还是失败，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说了，我必显为大，显为圣。所以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的战争的胜利让全世界的人瞠目结舌啊！以色列打伊朗简直是4个小时啊，把他的军事力量打掉，防空力量打掉，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高级军官啊，一锅端啊，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是吧？有人说他的这个摩萨德太厉害了啊，我上次在文章中也写了，其实呢，这里边神自己在那里，来为他们传递信息，啊，神自己要在那里传递信息，所以这些人啊，以为他们人多，他们就可以打了吗？啊，新约圣经里面说，他们有2万万兵啊，从东方来，是吧？这个要跟以色列征战啊，结果以色列就埋葬他们，是吧？埋葬他们7个月，是吧？这个收他们的兵器啊，然后呢是当柴烧啊，烧多长时间，对吧？当然这都是一些形容，是吧？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冷兵器了，现在是这个时候啊，也就是说收他们的战略成果啊，我相信这个7个月不是一个连续的7个月啊，是一个加起来的7个月，是吧？是历次的战争啊，以色列要收拾这个这个战场是吧？又打又收拾战场，又打又收拾战场，它是一个这个战争啊，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第四次、第五次，现在据说是第六次啊，不管这是多少次，其实呢，它都是末日，全世界的人在哥哥带领之下跟以色列征战的一个局部的战役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那么现在呢，很有点像这个核武器的这个迹象啊，随时都可能出现了。那么，在彼得后书和启示录，揭开第六印啊，这个揭开第七印啊，然后7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就是非常像核战争的情况了啊。那到时候怎么回事啊？我们拭目以待，是吧？然后到了第7章的时候呢，第39章了啊，就是说人子啊，你要向各个地发预言攻击他。主耶华如此说啊，罗什米舍土巴啊，这个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啊，我要调转你，你就前往啊，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啊，然后我必从你的左手打落你的弓，从右手打掉你的箭，是吧？这个，然后呢，这个你们到以色列的山上啊，然后要在那里就战败了啊！我要降火在马各和这个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这个，神要为以色列去征战的。是吧？说我要在我们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也不允许我的圣名再被亵渎了啊！这个，然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哦，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啊！说这事情临近，事情必要成就，乃是我说的日子啊！然后就是以色列人出去要捡兵器，要当柴烧啊，怎么，然后呢，要在以色列的谷地埋葬这些与以色列征战的哥哥和他的民众啊，这个就是战败的以色列得胜啊，整个对这个最后的这个形容啊，然后呢，最后就是以色列的复兴啊，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啊，万民必看见我所行的这个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伊朗的事情啊，这绝对不是人的能力能够达到的啊，所以以色列这么一个小国家是吧？这个复国这么短的时间啊，他能创造出这么多的大奇迹啊，所以我记得就是这个刘亚洲啊。刘亚洲他写这个报告文学，就是当时以色列去恩德培机场去解救人质的时候，他里边就说一句话：“这难道是单凭技术，是吧？单凭勇气 这个单凭着民族的精神就能做到的吗？啊，当然他最后没说啊，实际上这就是有暗中啊，在背后啊，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手在帮助他们。说这样，从那以后啊，那日以后呢，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所以在这之后，以色列才知道啊，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在这个中间呢，是一个认识他们的神的过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在以色列地啊，无论是这个弥赛亚信徒，还是他们自己的信仰，包括内塔尼亚胡啊，这一次。打伊朗的行动叫做雄狮，奋起或者雄狮崛起啊，这都是从圣经里边，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把这个民数记的经文，抄了一小段啊，放在这个哭墙的这个石缝里头，这是我们也看到啊，内塔尼亚胡他在这个信仰的理念，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以色列家呢就慢慢的知道。我耶和华是真的是他们的神，是帮助他们的。然后呢，说列国的人也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啊。然后呢，这个也使他们知道啊，以色列被掳的人回归了啊，怜悯以色列全家了，又是主耶和华所发的热心。那我们现在这个作为远方的中国人是吧？我们都知道是神。让以色列被掳的回归的啊，神怜悯以色列全家的，是吧？是为主自己的圣名所发的热心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查经了解这一切呢，就这个应验了这个经上的这些话了。那么最后一句话啊，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啊，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来的。啊，这个从仇敌之地啊招来，那么在许多国民的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孽啊！这是所以一切攻击以色列的势力都必失败，因我要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的啊聚集在要本地。下边就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最后一句话说。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个人在外邦。那么这件事情呢，怎么应验？似乎很困难，是吧？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有好几万人啊，在这里，在美国还有，这个700万啊，说是这个，有一半的犹太人口还在美国。那么在散租在世界的各地还有很多啊，这个真的是能到最后连一个也不留在外邦吗？啊，到时候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以色列复国已经应验了，大批的还在回归啊，到了最后呢，连一个也不留在外邦。那么神怎么应验？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样呢，我们就把39章就结束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以西结看到的耶路撒冷的这个一个新的圣殿的意象，这个呢，他看到的时间啊，是这个他们被掳掠之后的第25年，那么这个时间呢，就他们还没有复国啊，那还是在被掳的时间里边。公元前500，你想想，他们被掳掠11年以后，耶路撒冷灭亡，对吧？然后呢，15年再减掉15年，582年再减掉15年啊，是大概就是在还是在巴比伦被掳期间的这段时间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14年以后。啊，586年减去14年啊，这个是多少年啊？正月，初十日啊，这个也就是逾越节的前4天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然后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当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的至高的山上，然后就看见一座城啊，这个 然后呢，就是让他手中拿一根杆啊，这个，然后呢，让他去量这个圣殿。然后呢，把这个报给以色列家。那么这个圣殿啊，用杆量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尺寸的圣殿啊，不是一个无限大的圣殿，对吧？那么这个圣殿要量啊，就表示已经事先都已经定好了。那么这个圣殿呢，实际上并不是指的所罗巴伯回来建的这个圣殿啊，这是一个预表新约教会的圣殿，对吧？那么具体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啊，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略略看一下，以西结书就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呢还有一次的聚会时间，我们把以西结书结束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放假了。放假呢将有3个星期的这个暂停时间啊，除了2个星期的我们的假期啊，我本人请1个星期的假，然后中间停3周，回来呢我们进入但以理书。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停在这儿了。好，我们每次查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兴奋啊。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也听到了我，这里边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啊。圣经的话啊，我们重复了再重复，也不嫌这是重复。啊，因为实在是太伟大、太奇妙了。今天伊朗的事情啊，是我们不断的在看到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令我们发出惊叹。使我们知道神在帮助以色列。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Betty 话筒打开，有话要说吗？
哦，没有，sorry。
哦，没关系。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你弟兄，
好，我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于你，愿世上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部分弟兄姐妹奉你的名参加今晚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在默师的带领下，我们今天的学习中。上帝是以西结做被掳去的守望者，神称那筐好的无花果，最终会有一位弥赛亚会从中产生，并掳去的等了70年。我们的天父又兴起了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把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耶城。并建立了第二圣殿。神又通过先知口传道，在外邦之地的以色列将回归，并审判外邦来占领神给以色列的国土。通过先知告诉神要将已归土的枯果复苏，使枯果的骸骨恢复生气。并吹气息，使骸骨成了活的人，让他们知道这就是耶和华大能的作为，并讲这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也就是外邦人数得救的日子填满以后，这个日子即将到了， 神要把他的子民从坟墓里领出来，并进应许之地，成为神的军队。他们才知道，这人便是弥赛亚，他们的祖先有约的神耶和华。应许地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的，神赐予的土地，而其余居住的都是外邦人，并告诉先知要把以色列各支派原来的两国合二为一，不再分立，并接近他们。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我住在他们里面，立永远的约，并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永远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就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神又让先知对马哥各地的许多外邦王发预言，攻击他们，咒诅他们，神并要击打他们，审判他们，因为诸多的敌以色列的国，就是敌基督的人，大部分都是亚弗的后裔，包括现在伊朗执政的哈梅内伊及伊斯兰共和国卫队等，都是阿塞拜疆人。他们都是亚弗的后代，而伊朗真正的70%的波斯人都是闪的长子的后裔。神并要惩罚哥哥，用刀剑来攻击哥哥。凡侵犯的以色列的，都必倒在以色列山上，成为各种鸟类、兽类的口中的食物。让世人都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复兴，全是耶和华的恩赐和大能所为，并把在万民中的子民从列国领回，这都是神的怜悯和大恩，并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并用神的灵赐予他们。我们今天的查经概览暂到此。今天的信息很多，愿各位自己下去慢慢的回味。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全归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主得胜的证明，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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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